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窒息邪恶也是救人；二、在美国主流社会推广神运的一些体会。
下面请听新泽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窒息邪恶也是救人。今年7月1日到3日，国际教派研究会在新泽西北部福特里的一家旅馆召开会议，其中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安排在1日晚上报告他们的所谓研究结果。纽约和新泽西的学员配合在会场内外讲真相，揭露邪恶和窒息邪恶，同时在整体配合上得到了提高。一次整体的行动，这次会议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6月30日晚上了，看到名单的时候立刻想到，这是邪恶到海外来毒害众生，维持国内迫害的行动。在正法反迫害11年后的今天，既然让我们知道了，就要把它当作一次窒息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也是会议所在地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的困难是，纽约和新泽西平时协调这类活动的学员刚出发去参加加拿大的国庆游行，当时得到的消息是中共代表第二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发言了，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几个同修一商量一定要做。当时分别通知了新泽西、纽约佛学会在家的成员、学员和一部分媒体同修，当晚开了一个会，把情况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在法上进行了交流，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这个空间的体现就是对正信的迫害，集中表现在洗脑上。事实上，11年来的迫害核心就是要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这次来的三个中共代表就是长期以来研究、设计和指挥全国和地区洗脑的所谓专家，一个是从迫害开始以来就和610合作从事洗脑研究，曾经亲自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女子劳教所参与洗脑，多次受到各级610所谓奖励的；一个是一方面在全国各地部署指挥协调洗脑，一方面到国外宣传中共的迫害并为之辩解。2001年3、4月份带着所谓百万签名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放毒的就是他，此后又连续3年到日内瓦毒害全世界众生。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教授，本人就是某省610所谓特聘专家，也是从事洗脑研究的。在迫害中，基层直接实施酷刑的是警察打手，但在上面有一批所谓的专家学者，从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角度研究洗脑理论，设计洗脑方法，再去教具体执行者。这些所谓专家不仅要对洗脑迫害负责，还在社会上污蔑诋毁法轮功，毒害了无数的众生。到今天，旧势力的因素已经被大量消灭的情况下，邪恶因素已经不能覆盖大部分地区了，只能集中在少数地方，如监狱、劳教所，还有就是这些还在继续洗脑和散布毒素的，阻止他们放毒、窒息邪恶也是在救人。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一定要全力制止邪恶。大家立刻开始行动，一方面起草一份以新泽西纽约佛学会名义给会议组织者的信，要求取消邪恶发言；一方面准备横幅和第二天的活动。第二天，几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简短地说，新泽西佛学会直接和会议组织者交涉，要求取消中共代表团的整个活动。 几个同修分别约见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揭露这些代表的真实身份，以及允许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危害了美国的价值和安全。一些同修整天在旅馆会场外讲真相发正念，一些同修则进入会议区域讲真相。由于会议组织者以种种借口没有取消活动，当天晚上部分媒体同修和几个注册了的同修进入会场，通过媒体提问、洗脑迫害的受害者陈述以及曝光报告者真实身份和揭露报告真正反映的是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等方式，把恶人当场驳斥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加上会议结束后在外面发正念的同修也进入会场和大部分没有离开的与会者讲真相，使得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到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侵犯，对信仰的迫害，更不用说连他们所谓的研究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造假垃圾。连会议组织者都表示对他们的发言非常失望，以后不会再邀请。这次活动确实体现了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当天一些老年同修在旅馆外面整天发正念，也没个休息遮阴的地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些同修临时请假，一位西人同修在国外出差，凌晨2点多被电话叫醒，帮助修改给组织者的信件，直到4点多才改完。一位会做横幅的同修也是后半夜才接到通知，请他做横幅，结果连夜做出来了。以前参加过类似活动、有一些经验的远在康州的同修也赶来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还不仅仅体现在这次活动的本身，这是一个全世界同修多年共同讲真相、窒息邪恶的结果。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就是以前的美国家庭基金会，迫害开始以来多次邀请中共，基本上是同一批人来发言，其前负责人还到中国去和这些恶人交流。在美国的多次活动都有学员去讲真相，包括在康州、亚特兰大等几次，其中特别是有两件事情对邪恶震慑很大。一次是2004年包括这次来的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和当时邪教协会的秘书长都到了日内瓦，秘书长被起诉，吓得提前逃回去，此后再也不敢去日内瓦。第二次是2005年，这个会议在西班牙召开，西班牙素江案的律师学员写了一封长信给组织者，要他们对议程中的反法轮功发言负法律责任，迫使组织者不得不取消了和法轮功有关的整个议程，这才有了这次组织者所说的他们连续几年没有让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而这次邀请的前提就是不能允许发言者谈论法轮功。没有各地的学员多年的努力，这次独立的行动是很难做到的。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如何对待这些中共代表，如何把握救人讲真相和震慑邪恶的尺度，我的理解是，这些专门研究如何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专家，无论在国内国外，当他们代表中共、代表邪恶势力放毒、污蔑诽谤大法的时候，就是要彻底的揭露他们，曝光他们的罪行，制止他们毒害众生，这是对众生慈悲，对那些邀请他们的组织，如果因此而不再和他们合作，甚至反过来反对迫害，那也是对他们的慈悲。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很多参与的人后来不干了，一些邪恶组织解体了。这些当事人不同，他们从开始迫害一直到现在，做的都是最邪恶的事情，洗脑，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这不是一般的罪。当然我们不去给他下结论，有机会还是要讲真相，对他们什么是真相。在会场里的人大部分离开以后，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大厅里那三个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两个后来知道是从 DC 中使馆来的官员，于是我们四五个同修走上去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海外的起诉追查，讲到了迫害和法轮功的反迫害，讲到迫害的非法性，讲到了战后对纳粹战犯的追踪，讲到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讲到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容和美国国会的四个决议等。 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法律，他们已经是罪犯了。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多少，但震撼和冲击是巨大的。其中那个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到后来都站不住了，几乎要呕吐。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对他们讲的，大法是神圣的，他们不配谈论，也不配听。这几个不是一般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他们都看过书，还不是一般的看，但他们看研究是为了迫害，可能是出于洗脑的本能。他们有几次都想把话题拉到这方面，我都立刻打断了。师父的法是讲给弟子听的，不是给常人研究，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邪恶之徒所谓讨论。我们也告诉他们关于酒瓶和退党，但我没有劝退，退党是要真心的。一个对大法犯下罪行并且继续犯罪的，首先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停止参与迫害，争取弥补造成的伤害。在这之前，不是说起个化名退党那么简单的。对他们，什么是真相？我告诉那个曾经到团河劳教所洗脑的，无论你信不信神，神都是存在的。你们把修真善忍的好人关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要把他们转化成像你们这样坑蒙拐骗的共产党员吗？中国现在道德崩溃，你们就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犯这么大的罪，人看着，头上三尺有神灵，神也看着，为你自己着想，也得停止参与迫害。窒息邪恶不拘泥特定形式。以往在类似的事件中，这次也是，一些学员很自然地就想起对邪恶起诉的问题。法律诉讼是窒息邪恶的重要手段，这些年来在政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法是圆融的，震慑邪恶的方法绝不会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这次活动就是在没有采用法律诉讼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方式进行的，也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把震慑邪恶的效应发挥得更大，在会场内外活动结束以后，追查国际又发了一个直接针对这三个代表团成员的追查通告，列举了他们的罪行，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送达本人，并发送到大陆他们所在地的单位和有关部门，要让大家，包括他们周围的人和那些还在做和他们同样事情的，知道他们这次在国外丢的丑，对邪恶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以后不仅是他们，就是还在继续犯罪的其他邪恶之徒也不敢再来。邪恶什么都不是。这些所谓专家在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场之下表现得完全被抑制住了，知识、智力、反应都极差，连照着稿子念英语都结结巴巴。那个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在被问到他所报告的南京下关的洗脑班的对象是什么人的时候，回答是不知道。在追问他的研究对象中有哪些教派成员，各占比例多少，回答还是不知道，满脸的茫然，让与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所谓报告的荒唐和无耻。最后只能默认所有的迫害都是针对法轮功的，连主持人都得出结论说，看来中共政权把绝大多数的资源，可以说 95% 以上都用在迫害法轮功上了。堂堂正正讲真相，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报告和谈话中，还是可以觉察出他们洗脑的邪恶。他们在我们面对面震慑他们，对与会者揭露他们的时候，还使劲和我们套近乎、拉关系，和他们做报告中的邪恶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看出，他们企图利用的就是情和执着心。可以说，他们在报告和问答时的不知所措、反应迟钝，和他们钻学员执着心的邪劲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到就是邪恶在利用他们。这方面海外的学员因为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而可能不像国内学员那样有直接切身的体会，但其实考验是一样的。我觉得对海外学员来说，无论对方是什么人，所谓的专家也好，教授也好，中共的高官也好，就是堂堂正正的对他们讲真相，这是大法弟子的慈悲。这里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私人交情，没有特殊情况。当然，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执着， 需要调整方式和内容，但不是被情带动讲不该讲的话，做不该做的事。这方面这些年海外的教训还是不少的，我在多年前就亲身经历过。当时有一个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经常去当地的练功点学法练功，后来一位同修介绍认识，专程来见我们，说是有重要项目。可是谈到这个所谓重要项目，这个教授却故弄玄虚，我觉得很奇怪。大法弟子虽然有一些不能随便讲的项目，但那是防止邪恶破坏，不是常人的保密，更不是见不得人的。讲真相可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结果在追问下，他开始讲一些极其邪恶的话，完全是中共洗脑用的那一套。我当时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根本就不是学员。他不得不承认，他去练功点就是为了研究法轮功，帮助中共解决法轮功问题。他后来离开了，到各地去继续寻找他的新目标。两个星期以后，在瑞典又被瑞典学员揭露，此后就不在学员中招摇撞骗，而公开帮助中共污蔑诽谤。直到2005年，他准备在西班牙的会议上发言，被迫取消以后，才销声匿迹。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这个教授被揭露之前，他还安排了一次让我们和中使馆一个官员的见面。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当做一次普通的讲真相机会，结果见面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的真相，根本就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见面，他也一直没有机会讲。后来还听说这个中使馆的官员还把他训斥一番，说他找错了人。总之，今天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如果指望常人的什么名人、什么政府部门用什么特殊的方法，往往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讲真相没有捷径。如何做得更好？长期以来，对个案、海外起诉都有认识，但对这个邪恶的核心部分、洗脑转化的大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打击和震慑，以至于反迫害11年了，邪恶还能到海外来放毒。监控欠缺。2005年在西班牙的家庭基金会会议，我们至少在一个月前就得到了消息，律师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信件、法律条文等。这次是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才得到消息，只是因为邪恶发言在晚上，才使我们有一点缓冲时间。据会议组织者说，我们有一些学员是在他们的联系名单上，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忙，有些学员转到其他项目去了，不再关注这件事。但是毕竟这是邪恶利用海外某些组织对主流社会放毒的主要窗口，窒息邪恶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临时沟通和调整的不足，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应该在邪恶放毒之前就制止，而且给主办单位的信件也是这样提出来的，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落实到具体做法上，在人这一层还必须要有有力的措施。事后才知道，由于学员在以前的几次类似活动中讲真相、抗议、法律途径等，主办方已经和中共方面代表达成了协议，就是不能谈法轮功，而是要求对方谈其他教派。这还不仅仅是文字上面不能出现法轮功，而且是内容都不能和法轮功有关。如果我们把资料研究的再深入彻底，把我方的论据再准备的充分一些，正念再强一些，要求主办方完全撤销他们的发言，并非完全不可能。不等不靠不抱怨，一定要有这样的正念，邪恶到此为止。以前做的怎么样无法改变，但到了这里，我们就要做到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其实邪恶什么都不是，在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对如何做都是心中无数的，但一旦决定要做，而且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事情就很自然地向前推进了。真能实实在在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和正神都会帮助的。在正法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当我们听到这件事，那就是我们该做的。在新泽西，就是新泽西和纽约学员该做的。如果放过去或者没有做好，机会过去一次就少一次，尽量做好，不留遗憾。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休斯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 在美国主流社会推广神韵的一些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我们城市的神韵晚会，开始我主要是做媒体广告，到后来主要专注在对主流社会里的团体推广神韵，会尽快把局面打开，做主流媒体广告是一个途径。除此之外，深入社区，进入上流社会圈子，面对面讲真相，以他们能接受的形式介绍神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演出提高了票价，主要是为了打开主流社会，让更多的上流社会人群来观看演出。可是主流媒体广告打出去不少了，票却出去的不多。为什么呢？在商场里卖票的同修都反馈，很多人看到了我们的消息，但是没有买票。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破主流社会呢？看着演出日期一天一天逼近，我心里很沉重，那段时间每时都在沉重之中，似乎压得我出不了气，急得白头发都出来了。要成就师父所要成就的，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神韵一定要在主流社会尽快打开，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做成，也一定能做成。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是否能行，都得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我和另外一位学员开始试着找一些大的协会，如律师协会、房地产协会等，还有艺术界的各种团体，与他们约见，或直接找到他们开会的地方，他们办公室，给他们介绍，若他们在开会，询问是否可以给一个机会做简短的发言，介绍神韵，或给每个人神韵小册子。我们到一些高档俱乐部，直接找经理或主管谈，给他们放录像、看画册，把他们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作我们要救的对象，不看他的职位，不看他是什么人物，也不希望他能做什么事，只针对这个生命去救度。他当经理、当老板，说不定就是等有这样的机缘被救度。有个高档俱乐部经理，我们给他看了图片，放了几分钟录像介绍，他说真的好，他快掉眼泪了。他要给他们所有的成员发电子邮件介绍神韵，还想组织参会让我们去介绍神韵，还要把神韵消息放到他们的每月新闻里，放到他们的网站上。在最后一周多的时间，一个很大的俱乐部的主席给我来了电话，因为他下面的一个分部的负责人听了我们的介绍，向他们推荐神韵，叫他找我。机会来了，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是要你明白真相，不管你是什么人，要救度的是你这个人。我给他介绍了神韵，结果效果很好，他很感兴趣。他说会把神韵演出的消息马上放到他们的网上。他说他下面有3000多会员，都是有钱人。他最后说，你等着吧，你几天就会看到效果，会看到票卖出去了。西方上层社会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信任度，一旦自己圈子里的人有人认同，特别是他们负责人的推荐，或是这个团体自己的网站登出来，他们就比较相信。我体会到，如果没有观念，没有是否能做或不能做，把每个接触的人当作要救度的众生，交往中会自然地感到自信，法的力量会展现。一个人明白了，知道神韵好，一般都会主动告诉我们可以如何在他们团体中、俱乐部中介绍。而且只要能让一个人坐下来听我们讲，他都会很感兴趣的。这时我们才体会到，有钱人、上流社会比一般的人群福分大些，他们对古典音乐和舞蹈更能接受，更感兴趣，只要知道好，他们就会来看。我全天上班，空余时间很少，而联系、见面、推票需要很多时间的。开始我是希望更多的学员能参与，特别是英文更好的学员的参与，但是发现找不到能专注在这方面的，交流了不少，电话也打了不少。后来一想，不能有等靠的想法，能做多少算多少，做得对的话，师父会加持。我是尽量把很多见面时间都安排在中午休息时间，经常是另一位学员开车到我公司，我们就一起出去，有时也分别出去拜访，几乎每次出去见面效果都不错，打电话也都很容易找到该找的人，成功率很高。有一次我与一个有上万人的律师协会打电话约见负责人，结果转到他们公关经理那里了。 我说，你听说过神韵演出吗？我刚开始介绍神韵，他马上说，你说神韵，神韵，我刚看了，太好了，去年12月份朋友拉我去的，我没想到这么好。他说愿意在他们协会中介绍，结果他们协会中的人买了一些票。演出前几天，他说他又发了一遍电子邮件，提醒大家，我明白是师父在精心安排，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只要做得对，正念足，也能有效果。也是在演出前2个星期，一个大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你们的推广做得好大啊，到处都知道了。他说他也在其他协会中担当一些职务，都在传我们演出消息。有一个人说，连一个高档的单身俱乐部的网站上都有你们的演出消息。2年前曾与一个演出团体的公关见过面，他曾给我们出过好多主意，后来就断了联系。我们的演出10天前我才又找到他，约他吃晚餐。吃饭时谈到希望他能在最后时刻帮助我们一下，他非常愿意。他马上拿出 iPhone 与他认识的协会组织打电话，叫他们给他们的成员发神韵演出消息。几分钟功夫就谈妥了3个大的协会，每个能帮助发送1000或几千人，他们的办事效率让我们很吃惊。他和几个大的协会和社团保持有联系，他的演出公司很多票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出去的。每年他的演出公司在我们这个城市就有7、8场演出，还到其他几个城市有演出，而卖票公关就是他和他的一个搭档在做。他说这顿饭是他今天的第一餐，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忙。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的 iPhone 也没有停过。我们吃完饭起身离开，我们走到了餐馆门外，迟迟不见他出来。原来他不失时机在给邻座的一桌人介绍他的产品呢。这让我看到，常人为了做好自己的事都能如此尽心，而我们大法弟子推广神韵救人这么伟大的事，还做不到如此用心吗？我以为我是很抓紧时间的了，今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如果我做事效率、时间的抓紧还不如一个常人的话，那是真是汗颜。何况我们做的还不是一般的演出，是师父在正法，在救人，师父在加持我们，全宇宙正的佛道神也在帮助我们弟子，不管人多人少，也能让当地的演出成功。进入上流社会，与这个圈子近距离接触交朋友，对我来说难度是比较大。开始没有太多信心，没有经验，英语能力不够，文化有差异，对这些人的喜好不了解，这都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大山，难以逾越。有一次艺术界的一个聚会，我去参加了，我似乎到了一个完全不属于我的世界，他们之间都是一见如故，尽管不少也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没有几个人想与我这个东方面孔的人说话，都在找他们想要交谈的重要人物。我只有2、3个认识的人，感到很不自在，很想离开。我对自己说，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那么多艺术界人士，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不管怎样，能认识多少就是多少。坚持当中，果然有人主动来和我说话了，逐渐也认识了几个重要人物。有人告诉我，那个被人围在一堆人中间的是某某艺术协会的执行主席，这个协会掌管着负责给当地很多艺术团体的基金。我想我一定要认识他，让他知道神韵要来这个城市了。我在旁边默默地发正念，同时有意让他注意到我，知道我想与他说话。他与那些人谈完了，我就走过去，感谢他们过去对神韵演出的支持，同时又给了他今年神韵演出的小册子，聊了几句。他说很可惜那几天他要出城，看不了神韵演出。后来我们再次申请基金，在做评审时，他很为我们说话，支持我们，我们顺利地得到了一笔赞助资金。我知道这是好几个大法弟子努力的结果，可这次聚会也是让我增加了信心，也更对我们进入上流社会的圈子的重要性增加了认识。我们做的媒体广告和邮寄的资料让很多人知道了神韵，而且也有很多机会让人知道是高档演出。可是为什么来买票的人少呢？是旧势力的因素在阻挡，不让他们得救。于是我们大法弟子亲自去接触他们，去讲神韵真相，就是在有效地清除这些干扰。大法弟子救人，旧势力是不敢阻挡的。尽管可能接触的人数还是有限， 但是只要救人的心纯净，起的作用会被放得很大。而这个过程就是师父给弟子尽快提高的机会，也是成就我们大法弟子的过程。在与上流社会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包括隐藏很深的执着，只有不断修去提高上来，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比如与西方人交往的自信心问题，我一直是信心不足的。3年前我来到现在的公司，从最沉默的技术部门安排到了市场部做数据分析，发现周围的人都是能说会道的，比普通的美国人还会说话，还喜欢说话。他们每天聊天讲笑话，可是我由于不能全听懂，也不会掌握说话的方式和语气，怕说错话造成误会产生隔阂，于是几乎不太敢加入他们的聊天，但是又必须保持礼貌，所以只是默默听着，经常很难受。表面上是语言文化的障碍一直没有突破，是自己的问题，向内找是自己很深的自我保护，爱虚荣的心，不敢坦诚自己的不足，不能敞开心扉。再往深挖，是自我意识太强，不能随时关注别人，不能从他人出发想问题、看问题，于是无法深交。其实还是一个私自挡住了。如果随时能想到每个认识的众生都是千年轮回走到了今天，一次又一次的安排与我们认识，得到被救度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我们大法弟子很少，而能结识我们，他们的生命何等幸运，我还能放不下自我接近他们救度他们吗？放下自我，我从改变我的外形开始，穿好一点，学一点化妆技术，改变不拘小节的习惯，更注意言谈举止，让上流社会能接受。同时我也发现，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之场，他们在与我们的交往中会感到舒服和容易信赖。尽管我和他们差别很大，我们是来救他们的，他们千百年来的等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我给介绍神韵传福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明白的一面，他们是期盼的。虽然还不能真的融入他们的圈子，可是越做越觉得该做，越做越有信心。现在出去见面讲神韵真相，如鱼得水，很高兴的。同时我也发现，这3年在我的公司这种语言环境的强力熏陶下，还真的不知不觉中学了不少，开始明白师父一直在帮助我为今天正法需要做的事创造条件，一切都具备了，就看我能否正念突破，修好自己，真正做到该做的。尽量与联系过的人保持长期的关系，成为朋友也很重要的。这次发现以前认识过的人现在联系上了，对我们帮助都很大，有的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人，有的提供信息推广方式。我给一个只是在2年前曾经一起吃过一次饭的剧院的总经理打了个电话，他很愿意帮忙，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公司，有个艺术学会的项目负责人，以前同修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吃饭，当时觉得他做的数据库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帮助，今年发现他参与的那个数据库项目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看剧院演出的人的邮寄地址。原来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有原因，都是有安排的。然而与常人建立和保持个人关系对我也是一个挑战，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需要更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他人的关心，需要有滴水穿石的功夫。若只追求短期效应，将来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联系的所有人脉若能保持，就是在为下一次的演出打基础。其实这也是考验我是否能把不把自己做成什么事看得那么重，是否具有更大的容量。在一次展览会上，我们得到了一个卖票摊位，刚开张不久，一个西方妇女走过来，看我们放的电视神韵广告片，她说她收到了神韵演出的邮件，觉得很好，就买票了。今天正巧看到我们在这里，走过来了，看了几分钟的录像广告，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知道这是有缘分的人。几天后，我想，也许能请她帮忙在她的圈子里推广神韵，于是给她打了电话，她非常高兴，给我介绍了10几个协会。后来还安排与一些他认为对我们卖票有帮助的人共进午餐。看完演出后，他给我写了电子邮件，说太美了，他哭了2次。他说神韵带他看到了天上的情景，这在地球上是很难看到的。 为了建立更进一步的联系，我也约他出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以不同渠道在主流社会直接介绍神韵，我们这只是刚开始。至今真正的上流社会我们接触的还是不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提高，在救度着更有缘分的人群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道该如何做，如何做得更好。感谢师父给了弟子参与。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